圣经真理讲座。
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接着他又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接着是得生命。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还是是到主这里来呢？亲爱的朋友，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弟兄姊妹们，大家好，现在您所收听的是圣经真理讲座的节目。非常高兴我们要继续来看创世纪的生命读经。在我们今天第51集的播出当中，我们邀请到了顾弟兄要来到节目里面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块儿有分享以及交通。顾弟兄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顾弟兄，从创世纪这卷书的里面呢，我们看见了神创造的历史，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古代先祖人物的记载的传记。
对，那在这每一个传记的里面呢，我们都看到了一些神圣的启示。
是，
并且从他们的生活和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怎样一步一步的带领人类从偏离神的情形当中啊，回到神的心意里面。
是，顾弟兄啊，能不能告诉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谈一谈哪一位的人物好吗？
好，今天我们要来看的人物是亚伯拉罕，就是我们所称为信心之父的那一位。我们要从他的生活的经历中啊，来看一看他是怎样的凭信心生活的人。
是，
而神呢又是怎样在他的凭信而活的经历中向他开启了神圣的启示。
古弟兄，在我们进入今天的信息之前呢，我想我们先和弟兄姊妹们还有听众朋友们来读几处的经节，您看好吗？
好，
我们先要读的是创世纪第12章第6节还有第7节。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Amen。
接着我们再来读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7节，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Amen。
好，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第一段的信息。
在人类所有的历史书中，从来没有一本书像圣经这么奇妙。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不是一卷道理的书，而是一卷历史的书。这卷历史书不是照人的写法，而是照神的写法。在《创世纪》里，借着一些古圣的传记，告诉我们极为神圣的事。神圣的启示包含在创世纪人物的生活和故事里。在今天的信息里，我们要来看亚伯拉罕凭信而活的经历中神圣的启示。 我们看过了蒙召者的经历有三方面，就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这三方面。亚伯拉罕这第一面的第一个阶段是他蒙神呼召，这一点在前几篇的信息里我们已经说过了。现在我们来看亚伯拉罕第二个阶段的经历，就是凭信而活，或者可以说是凭着信心的生活。这个凭着信心的生活不是指内在的生命，而是指外在的生活，也就是蒙召者日常的生活，日常的行事为人。这种日常的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亚伯拉罕的历史是一粒种子，这不是道理的种子，乃是我们历史的种子。亚伯拉罕的历史就是我们的历史，因为我们的历史是从他的历史里长出来的。就着某种意义来说，我们和亚伯拉罕在生活的经历上是一致的。我们信徒是亚伯拉罕的真后裔，他是每一位蒙神呼召者的真父亲。我们读他的传记，也就是读我们自己的传记，他的故事就是说到我们。当我们读创世纪和亚伯拉罕有关的各章节的时候，我们必须有这样的认识，他的故事就是我们的故事。我们需要看见跟从主必须采取的步骤。第一个步骤是蒙召，第二步是凭信而活。我们蒙召了吗？我们必须要有力地说 Amen， 我们蒙召了。亚伯拉罕是头一个蒙召的，我们也看见他答应神的呼召并不是那么的爽快，而是拖泥带水的。我们的故事也是一样，我们对主呼召的反应完全和他相同。在原则上，种子的规模是很小，长出来的规模比较大，而收成的规模是最大的。我们看过亚伯拉罕离开哈兰的时候带着罗德，我们有没有带着罗德呢？如果亚伯拉罕这粒种子带了一个罗德，很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带了许多罗德，因为我们的历史就是在亚伯拉罕的传记里。但是不管亚伯拉罕如何的拖泥带水，神仍然是主宰一切的。神是神，亚伯拉罕不仅蒙召了，也被抓住了。他离开了本地、本族和富家，被带到摩利。摩利就是神要亚伯拉罕所在的地方，也是神向他再次显现的地方。神再次显现，乃是对亚伯拉罕答应他呼召的印记。神的呼召是爽快的，但是亚伯拉罕答应神的呼召却不是那么爽快。虽然如此，神最终得了完满的答应。因此我们必须要有信心，对于弟兄姊妹永远不要失望，绝对不要觉得某一位弟兄没有希望。反过来，我们必须说那位弟兄很有希望。只要等一会儿，我们会看见每个人都要来到摩利，也就是神要我们所在的地方。
顾弟兄啊，听过了刚才这段的信息，你看这边所说亚伯拉罕的历史呢，其实也可以说就是我们历史的一个种子。
你说的真对。
而亚伯拉罕的故事啊，可以说其实就是你我的故事嘛。
对，就像信息里说的，他的故事就是我们的故事。
是，
而且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之父，我们都是他属灵的后代。
说真的呀，亚伯拉罕啊比我们可能还要来得软弱呢。
所以啊，我们不要对自己失望，也不要对其他的人感到失望。
对，
因为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坚定的，是永远不会变的。
顾弟兄您说的不错，你看就连信心之父 亚伯拉罕，他在答应神呼召的时候啊，其实他也是拖泥带水，一点不爽快啊。那更何况是我们呢？
是啊，我们的确要向神承认，我们在神的旨意上是软弱无能，甚至是污秽不堪的。
是，
我们根本啊，够不上神的标准。
哎，可是虽然是这样啊，你看，这边却有一个好消息，神他对我们从来不失望，他仍然是一再的用他的荣耀来向我们显现，并且吸引我们，好让我们愿意来答应他自己的呼召。
Amen。
这样子就能够使我们借着他的显现啊，能够一直的有力量，凭着信心来生活。
我们真是要为这个来赞美主。
Amen。
我们的神是一直用他的荣耀向我们显现，并且啊，一直的来向我们呼召。
是，
因为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一直的跟随他，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能力，乃是因为这一位荣耀的神自己的缘故。
对，真的不是我们有能力，乃是因为这一位荣耀的神自己向我们显现，并且来吸引我们，我们才能够跟随他。真的不是我们，乃是神的自己。好，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神他是如何的向亚伯拉罕显现。
在摩利，神再次向亚伯拉罕显现，他又遇见了神。如果我们说我们已经蒙召了，那么我们蒙召的印记是什么呢？我们蒙召的印记乃是神再次的显现。神再次的显现，神再次的临到我们，乃是我们答应他呼召的印记。神向亚伯拉罕再次的显现，乃是使亚伯拉罕能够凭着信心而活的力量。我们读创世纪的记载，会看到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人类的生活方式是建造坚固的城来保护自己，并且建造高塔来传扬自己的名，那是人类在巴别的生活。但是亚伯拉罕的生活方式是完全不同的，他的生活对巴别是一个相反的见证。在以往的信息里，我们看过巴别有一座人所建造的大城，这个城不是用神所造的石头建筑的，乃是用人所造的砖头建造的，而砖头是借着杀死土壤中生命的元素所造成的。但是蒙召的亚伯拉罕不是那样的生活，亚伯拉罕没有城也没有塔。神再一次的显现，作为亚伯拉罕答应神呼召的印记之后，亚伯拉罕立刻筑了一座坛。这座坛不是为了要传扬自己的名，乃是要呼求耶和华的名。亚伯拉罕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他有神再次的显现。他怎么能这么做呢？还是因为他有神再次的显现。我们要记得，创世纪里有关于亚伯拉罕的记载是传记，不是道理，也不是宗教或者传说。亚伯拉罕并不是因为教训或者宗教传统而筑坛，亚伯拉罕筑坛是因为神再次的向他显现。神再次的显现对他来讲是一切，这不仅印证了亚伯拉罕答应神的呼召，也加强他，使他生活的方式和全人类完全不同。这使他的生活对当时的时代做了相反的见证。亚伯拉罕所筑的坛对巴别塔是相反的见证。现在我们需要找出来，亚伯拉罕是在什么时候经历神再次的显现。我们的神从来不做没有目的的事，他绝不会做没有意义的行动，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目的，都有意义。在亚伯拉罕答应神的呼召，相信神并且顺从神之后，他来到摩利橡树那里。当他来到那个地方，神就再次向他显现， 因为他已经相信并且顺从神的呼召。亚伯拉罕既然是相信并且顺从神呼召的人，他对应该停留在哪里就没有选择。神第二次在哈兰呼召亚伯拉罕，他就在那里过河，开始了漫长的旅程。他在这个漫长的旅程里没有自己的选择。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八节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不知道往哪里去，他手中没有地图，他的路线图是一个活的人位，就是那位活的神。他在旅程中，他必须不断地仰望神，他没有办法停留在他所选择的地方。在他的旅途里，神的同在是他的方向，是他的路线图。他这样跟从神，一直到摩利。到了摩利，神就向他显现。神在摩利的显现，指明亚伯拉罕已经到了神要他到的地方。在那里，神告诉亚伯拉罕，他要把那地赐给他的后裔。
顾弟兄，在刚才这段的信息里面提到了神又再一次的向亚伯拉罕显现，而亚伯拉罕呢，他又遇见了神了。这也就是信息里面所说亚伯拉罕答应神呼召的一个印记了。
对，如果亚伯拉罕没有跟随神的引导而走了自己的路的话，去了不该去的地方，他就不会得到神的印证。
对，
就是因为他因信而活，他到了神指示他该去的地方，神呢就再一次的向他显现，所以这个就是他蒙召的印记。
这还不单单只是他蒙召的印记呢，这也就成了他凭信而活的力量了。我想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不妨这样子想想看啊，如果今天这位创造天地宇宙的主宰向我们显现的话，想想看，那我们会得到何等大的鼓舞还有加强啊。
是啊，所以亚伯拉罕因着神的显现呢，就能过着一种与当时堕落的人类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
对，
这个生活方式呢，就是向神筑坛献祭，传扬而且呼求耶和华的名的生活。
太好了，而顾弟兄，你看从这些的记载，我们可以说到了这个时候啊，亚伯拉罕他已经是一位相信神并且顺从神呼召的人了。
Amen。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一看在神第二次向亚伯拉罕显现之后发生了什么事。
好，
神第一次向我们显现完全不在于我们，发起那次呼召的乃是神。然而在第一次显现以后，其他每一次的显现都在于我们的光景。如果亚伯拉罕没有到达摩利，他就不会有神再次的显现。这再次的显现加强他，使他与神一同往前。这样的与神一同往前，就是亚伯拉罕凭相信神而活。神第二度向亚伯拉罕再次显现，记载在创世纪十三章从十四节一直到十七节。在这一章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和罗德有了难处。在肉身里，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子，但是在神眼里，罗德是亚伯拉罕的弟兄。虽然罗德使亚伯拉罕为难，但是亚伯拉罕并不与他相争，相反的，他让罗德选择。到了罗德和亚伯拉罕分开，留下他独自一人以后，神又向亚伯拉罕显现。这一次的显现是由于亚伯拉罕没有为自己争斗或者争吵，反而将一切的选择权都留给他的弟兄罗德。神这一次的显现也加强了亚伯拉罕平信的生活。 我们蒙神呼召以后，需要凭着信心而活，这是我们今天的需要。在圣经里，信心和眼见是相对的。我们如果蒙了神的呼召，就必须凭着信心，不凭着眼见而生活。我们看看今天的世界，毫无疑问的，那是巴别所撒人类生活的收成，种子是撒在巴别，今天的世界乃是那一粒种子的大收成。人为自己的生活造大城，为自己的名建造高塔，这是全世界各地的情形。但是我们这些已经蒙了呼召的人该怎么办呢？我们必须凭信而活。什么是凭着信心而活呢？就是在一切的事上靠着神而活。亚伯拉罕没有宣告他凭信而活，也没有传讲凭信而活，他只是单纯的凭着信心而生活。现在我们需要来看一看亚伯拉罕是怎么样凭着信心而活。根据创世纪十二章第七节，亚伯拉罕到了摩利，神再次向他显现之后，他筑了一座坛。这是亚伯拉罕所筑的第一座坛。要凭信而活，我们首先必须筑坛。在圣经里，坛的意思是我们的一切都是为着神，并且侍奉神。筑坛的意思是将我们所事的和我们所有的一切都献给神。我们需要将我们所事的一切和所有的一切都放在坛上。在我们为神做事之前，神会对我们说：孩子，不要为我做什么，我要的是你。我要你为着我将你所事的一切和所有的一切都放在坛上。这才是真实的交通，真实的敬拜。蒙召者真实的敬拜，乃是将我们所事和所有的一切都放在坛上。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看看这位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实在啊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啊，胡弟兄，他真的啊可以说就是一个凭信而活的人。
是啊，他在一切的事上都凭信心生活，而且就是靠神而活。
哎，胡弟兄，我们是不是可以举一些生活上面的事例，好和听众朋友们一同来分享一下亚伯拉罕的信心好吗？
好。首先，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就用实际的行动来答应神的呼召。他离开了本地、本族和本家，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
是。
然后呢，当他到了摩利这个地方，神就再一次的向他显现，作为亚伯拉罕蒙召的印记。那因着神显现的加强，亚伯拉罕就筑坛献祭给神。这一种和世人不同的生活啊，就为神像当时那个满了邪恶偶像的时代做了美好的见证。
顾弟兄啊，我还是要说亚伯拉罕实在是我们的好榜样啊。
是。
还不单如此呢，你看还有啊，我们还可以从亚伯拉罕他如何对待他的侄儿为着争土地的这件事情上啊，看见亚伯拉罕的信心。
对，亚伯拉罕完全不为自己争什么，因为他在一切的事上都在那里信靠神，他将自己完全的交给神，而且是活在神的显现和带领之中。
对，
这位万有的神就是他的一切，所以他在这件事上的反应是得胜的。他没有为自己争夺什么，反而啊让罗德做一切的选择。
对，
就是因为这样，神又再一次的向亚伯拉罕显现，印证而且加强他，并且将全地啊都交给他的后裔。
太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我们今天听过了亚伯拉罕的故事以后呢，愿意我们都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不但是答应神的呼召，凭信心和神的显现，在这个世代过一种的生活，好能够做神美好的见证。 在末了，顾弟兄，是不是可以请您能够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块有一点的祷告好吗？
好的，那现在就让我们从所有外面的事物转向神，向主祷告。
Amen。
主耶稣啊，我爱你。
Amen。
我也爱慕你的显现。
是，
愿你天天用你可爱的自己来吸引我。
Amen。
主啊，我承认我是软弱和失败的。
是，
但是主啊，我愿意把我的自己和我的一切都交给你。
Amen。
照着你的显现和加力，过一种倚靠你平信而活的生活。
是，
做你在地上的见证人。
Amen。 顾弟兄，非常享受您的祷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弟兄姊妹们，在节目的末了，愿神祝福你和你的全家。谢谢您收听创世纪生命读经，我们也欢迎您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再会。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888-388-9958。愿主祝福您，再会。